我说他是自己已经吃不下
不
喝不下、嗯、你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不要勉强喂他、
嗯、
因为你们勉强喂他他会更难过、
嗯、
但是你食物跟水仍然定时的去问他，他要的时候就吃、
嗯、
他吃不下了就不要勉强、
嗯、
那这种人他通常都会睡眠越睡越多、
嗯、
我说睡觉最重要，你就让他好好睡、
嗯、
他睡醒来头脑很清楚再问他看他要吃多少。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联合报元气网直播的元气医生，我们将透过医药记者声音叙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您最实用最有料的健康内容以及最精辟的专家观点。
好，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合报的医药记者林崇恩。那人们呢都其实都渴望善终，然后华人我们华人族群呢、啊、又比其他族群好像更重视善终这件事情、啊、虽然最近的这个风气有一些改善了、啊、但是广泛来说民众其实也有一点点这个忌讳谈论生死的这样的意味。不过呢近期这个断食善终的议题确实常常受到讨论了、啊、很多在一些场合我们的读者也告诉我们说对于这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那其实开启这个社会对话的毕柳英医师是职业多年的这个复健科医师，那他为罹患小脑萎缩症的母亲就实施断食善终之后写成部落格获得广大回响，后来又出了两本书，据说现在已经写了要来写第三本这样子，并且已经协助超过百人进行这个断食善终。那今天我们就邀请毕医师来到节目上，欢迎毕医师。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
OK， 哎，毕师，因为您有提到书中有提到说您的就是帮母亲这个到临终的时候对于安乐死的渴望，然后你就开始研究断食善终，然后撰写部落格。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整个过程大概是如何？
我妈妈是2001年，她64岁的时候得到小脑萎缩症、
嗯，
那这是一个家族性的遗传疾病，所以她了解这个病到末期哈，就是插管卧床，那个是。嗯，很辛苦的，所以他在他发病的那一年他就讲他不要插管卧床，不要面对这样凄惨的末期。所以呢那这个他后来离病19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常会提起这个议题、
嗯
哎、那我也就一直在默默的注意、啊、所以后来机缘巧合我看到那个日本的中村仁一在《大往生》一本书上提到一个断食往生这样的观念，嘿，那这个观念我觉得，哎，其实我们不是不完全不了解，因为很多的高僧大德到那个圆寂之前，他们常常也是这样不吃不喝走的哈、
嗯。
那中村仁一是在书上也很详细的说明的，其实一般的人在没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其实到后来也是会吃不下哈，然后也是会慢慢这样不吃不喝走的。那他把那个过程的描述得很清楚，所以到我妈妈觉得啊，他已经不能翻身哈，吃东西很容易呛，照道理很可能医生就会建议要插鼻胃管的时候，他拒绝了。所以呢，我告诉他这个方法，他看了这个书以后，他觉得哎，只是2-3个礼拜啊，忍耐一下，不吃不喝。但是就可以交换他以后不用再插管卧床，说不定5年、10年、15年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做得到的，而且他也不会担心那个过程，因为我是医生，我也保证会让他走得很舒适、啊、后来也真的是很平顺，而且他是感到心满意足的、啊、这样的状况之下说他要去远行。好，那所以我这个故事在部落格分享以后，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冲击的，因为很多人插几十，现在应该是有几十万人插管卧床躺在那里，然后我妈妈是不想进入那个境地而可以自主做决定自己离开。我想对这个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太愿意谈死亡，或者是碰到这个家里有人情况很不好的时候都还是不忍心放手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鲜明的对比。
了解。医生，那您会如何来定义那个就是说断食善终？因为我记得您之前也有提到过说妈妈其实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富达人主播、啊、他就是去到瑞士嘛，然后做了这个安乐死啊这样子。
对，
那不晓得您会认为说断食善终他算是安乐死或者说他的折中办法吗这样子？
在国外、哦、也是会提到、
嗯、
就是说、
嗯、
譬如美国、他们也出了最近出了一本我们有翻译自主断食这本书，他就有提到说、美国不是每个州都有安乐死啊，所以没有安乐死的州、他们就可以用断食往生这个方法、那就算有安乐死的州哦、不是每一个想要去申请的人都会通过，所以就算有安乐死合法的州仍然需要这个自主断食。对、那因为它的过程很自由，就是病人可以自己选择时间选择地点。好，那安乐死你要通过很严格的审查，常常经过时间很长。从某个角度来看哦，断食往生或者我们说自主断食，它比安乐死还要灵活，可以灵活的运用、对，所以它比安乐死还有更大的好处，但是安乐死还是有很多的病人需要。对、
OK， 就有点像自助的安乐死的这种、
我就是这样形容啦
对，
我就形容断食往生就是自助的安乐死、
那像好奇说哪一种病人会是就等于说不适合安乐死、或没有办法通过条件的他就来做这个吗？或者说怎么区分这样？
就说其实我们会去讨论安乐死或者是说要断食善终，都是因为这个对象就跟安乐死的对象很像，都是说这个病是没办法治的，然后他带来的痛苦或者是没有品质的生活，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忍受，那我们医疗用尽办法也改善不了。好，所以我有碰到一些病人，就是说譬如他中风早期，因为鼻胃管尿管很不舒服，他不想活，可是我推测他的严重度，好好的做复健，这两个管子都拔得掉的，那我们就会劝他不要急着现在想要断食往生，还是认真好尽量做复健，要心里带着希望他是会好的，会好的我们不要去做。另外也有很多是身心理疾病的、那心理疾病的话在国外就算是安乐死有通过也是要很审慎，就是极少数国家会让很严重的心理疾病的人接受他们的申请，要不然大部分的心理疾病我们还是希望他做更好的这个治疗。
OK， 就是要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的这个状况就来可以来考虑这两种做法。
对，还有就是生活品质很差很痛苦、对，大概我拒绝的是精神疾病的最多、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我觉得他病情会改善，但是也有几个案例哦、他就是说他癌症末期了，他一直哭哦，一直哭就说他只有死路一条啦，那后来我们帮他介绍那个居家安宁的团队去、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好好的接受疼痛的治疗，所以他帮他做好一个疼痛治疗以后改善了以后，他第二天他的脸书就说他在阳台啊泡咖啡啊、他就说我要继续好好的吃了。对，所以也有的病人是我们请人去现场去提供他最需要的治疗，改善了以后他就不需要断食往生，也有这样的案例。
等于说他每个人依照个案有一点点不同啊，
是情况很复杂，很不一样。
OK， 了解。其实因为提到生活品质、医师其实在书中就是有提到说您当初选择这个复健科啊，其实就是想说不想看到病人在就是死前的急救啊很痛苦的死去这样子、可不可以请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就是从医的历程啊，从您开始担任一位复健科医师，然后慢慢到投入这个断食善终的推广这样子的整个一个过程。
我当复健科医师刚开始的时候台湾还没有健保，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只有有公保劳保的人，等于都是有就业的人才有办法做复健。那个时代假如生了很严重的病大家都没有钱，所以重病其实很严重的脑伤也不会开刀，这个就是带回家让他自然的走。可是到后来健保出现了以后，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也开始富裕了，大家也有医疗保险了、然后加上全民健保，然后就会出现怎么会有我的复健病房里面有越来越多的病人是根本没有复健潜能的，就是他可能开过刀了，他也做过一些治疗了，可是实际上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是非常差，他的没有做复健的能力、他听不懂嘛，他也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出现要面对很多品质很低落的病人，我们会同情，我们会很同情这些病人躺在那里很受苦。我最同情的是他们的家属， 有可能是老妈妈在照顾儿子，可能是那个年轻的先生受伤，这个太太等于年轻就守寡，不只要顾他的孩子，还要顾先生这个大孩子。所以我长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我对于很严重的病人只救回他的生命，可是实际上他的人是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好好的人这样子生活，然后又带给家人那么多的负担。那个常常家中都有一个女性牺牲掉了。好像有个照顾爸爸十几年，他没有出去工作，没有交朋友， 他每天都是带着爸爸来做复健。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有很大的不忍，但是那个不忍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对，
我看外国的书，我知道好像西医的那个发展到一个地步就走入这个死胡同了，在外国也是发生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那我很幸运的就是说，当我妈妈的事情被社会看见，然后引起很大回响了以后，很多病人来寻求帮助。那时候我才逐渐的从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楚的知道看起来很凄惨的那个局面是有救的。只是说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需要很多，我需要突破很多旧观念，要打破很多的旧观念。所以一般人不一定很容易接受，然后也很多人他当然也会产生很多的疑虑。所以假如你要做这么大的旧的框架迷失的那种要去突破，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了解。等于说其实有点社会的富裕啊，跟这个健保制度的推行，反而让病人就是在医院死亡的情况变多了，跟就是您过去的经验比起来这样子。
其实我当医生的时候已经1980年了。那个时候因为医疗的发展，在1960年有很多重要的救命的那个，譬如说呼吸器啊，那个心肺复苏，还有鼻胃管，这些东西发明，所以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然后有的这些方法以后，只要再加上后来富裕跟健保以后，就会变成这些救命的东西被过度的使用。譬如说鼻胃管是用在中风的早期那个时候使用，可是他后来会复原，那鼻胃管就可以拿掉。可是现在不是哦，是昏迷的病人，没有意识的病人，他插着鼻胃管，那他30岁就受伤了，他就跟王小明一样，他可以躺几十年。对，所以是很多的因素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
，OK， 了解。您到目前大概协助了多少位民众的来做这个断食往生，然后他们大概是面对什么样的临终的情景？
我前两天做的统计哈，现在是128位。对，那里面呢哈有14位，等于11%，就是相当于跟我妈妈一样的，就是她产生的是退化性疾病，譬如说失智症，最多的是帕金森氏症，还有那个高位的颈椎损伤，那躺着插管，然后也没办法做任何的那个复健，那他又觉得这个神经的疼痛非常的困扰他。所以类似这样的病人，等于是他意识还清楚，生命并没有走到末期，只是生活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低落，那这些人他们就有自主断食。那这样有14位，那另外有14位都是癌症啊，或者是心肺肾脏的疾病的末期，他已经不堪忍受了，那实际上他的生命也不会再延迟多久了，那他提早开始不吃不喝，他就可以让他早一点解脱。那这个也14位也占了11%，那有20%-25%是我很意外发现说，原来人到了80几岁90几岁老衰不吃不喝的时候，家属会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样让他不吃不喝对吗？我真的可以就不强迫他喂他吃吗？所以这25位，我的工作是说，他不需要断食往生，
他本来就断食的这样。
我说他是自己已经吃不下
不
喝不下，你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不要勉强喂他，因为你们勉强喂他他会更难过。但是你食物跟水仍然定时的去问他，他要的时候就吃， 他吃不下了就不要勉强。那这种人他通常都会睡眠越睡越多。我说睡觉最重要，你就让他好好睡，他睡醒来头脑很清楚，再问他看他要吃多少。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求他们，你们千万不要把病人送医。因为你送到急诊处，急诊处的医生一看到，哎，这个人我、哦、又有点脱水，又有营养不良，他就把他点滴，
鼻
胃管
就
给你吊起来。那本来就是要去天堂的人，你就被一根鼻胃管又拉下来，就又躺了好几年，好多这样的例子。对，好，这是第三种。那另外占比例最高，占了将近60%，是75位的没有意识而插管卧床的人。哎，那有人可能才刚发病几个月，那有人他已经躺20年了，好，那家属很不忍，可是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那是说因缘际会，他有看到断食往生，也看到我有帮助别的这样的病人，好，就是不要再继续为他离开，他们来寻求帮助，好，那这样子就有75位。
OK， 那像每一位的进行的过程，我们大概都是会帮他们做 哪些事情啊？从比如说断食开始到他过世之间经历哪些过程？
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方式，就譬如有一些早期我们有转介到安宁恒和病房，那他们也判断这个病人是属于末期，那就会帮他，就是在喂食对他没有益处没有好处，那就会把他拔管，或者是就是不喂他让他走。那现在比较多的是因为愿意这样接受这样病人的医院不多，对，所以呢变成比较大的比例呢是叫他们带回家。譬如说在安养中心住好几年了，可是安养中心不会帮你做这件事，那带回家以后我们就介绍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安宁缓和的团队，好，请他们去访视。访视假如说他其实只是医疗，就帮他做舒适的改善他症状的医疗，假如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那就协助他进行。但是也可能也有将近一半是我个人协助他们，可能因为他的状况很乡下啊，找不到人，或者是他的病情还蛮单纯的，那又附近又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我告诉他说，其实譬如有一个他是30几岁脑伤，我说他除了脑伤没有任何疾病，那停止饮食其实就是平常医院里面的那种治疗无效的那个侧管，它过程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症状，我就会协助他们。那基本上一个人要往生，不管他是断食还是说他是平常的安宁的这种自然的那种老衰的往生，这都是一样，这个过程我们都是需要身心灵的照顾。那身体的照顾，因为他很虚弱或他根本不会动嘛，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帮他定期翻身啊，帮他做手脚的运动，处理他的大小便，然后呢假如说他的口干，我们要帮他湿润口腔，那另外皮肤干燥擦乳液等等，这些身体的照顾，我在
就一些舒缓的部分，这样
对对，就让他基本的得到舒适，不要让他变成压疮嘛，对，不要让他口干的很难受。好，那心灵方面的照顾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四道人生，对，那我常常着重在三点，就是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意识，我们都要跟他解释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因为舍不得，我们是很爱你的，我们舍不得你受苦，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会慢慢减少你的食物摄取，那你就会越来越轻松，你就可以到天上去见到爸爸妈妈，或者是怎么样让他知道天上是一个好地方，他信基督教，你可以说你就可以回到主的怀抱了，那大部分人都是有接触一点佛法，我们就会说你去阿弥陀佛那里，对，那边是个好地方。还有我一定会请他们好好跟他回顾他的这一生，让他感受到，这一生里面，他感受到的是那个快乐的那一部分，自己很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请他放下，不要牵挂，那也要告诉他我们已经放下，我们会照顾，互相照顾，请你也放下，对，所以大概好。那另外当然就是讲了道谢、道爱、道别这一些。那灵性的照顾的话，就是很多临终的人，他其实会看见灵界的人来跟他沟通，
那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会吓到。
对的。
哎，或者是哎不适当的反应，所以我会先提醒他们。那有一位他就说啊，这个妈妈哈，就说那个爸爸已经往生了，爸爸回来要吃饭了。那你就说，哎，对对对。啊，那我们煮爸爸最喜欢吃的，然后就是他还说什么也说，哎，那爸爸是要来带你去天上过好日子，哎，啊，所以这种灵性的沟通对往生人来讲也很重要。
嗯，了解。其实感觉像是一个很温暖啊，然后家庭就是算是温馨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人只看断食善终的名词啊，这饿死了怎么叫善终？对。可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吃不下的人，是被我们应用鼻胃管强留了一年多，
哦，
然后鼻胃管每天喂六次，其实是喂太多，所以其实不吃不喝对来他来讲才是适合他的。
哦，所以其实病人不会像我们一般，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词，想说可能会因为饿，然后很不舒服，不太会有。
假如是像这样，他本来就已经末期的人，是被我们用饮食强留下来的人，其实你不喂他以后，他都是改善的。他们都会跟我反映，妈妈为什么没有吃以后精神变更好？我说因为前面喂六罐太。他负担太大，他身体也不舒服，那现在没有吃了，所以他精神更好。他说已经一年多从来没有跟他有反应的，现在会点头会摇头，欸，
哦，
欸，所以那但是像我妈妈她身体病还没有走到末期，
嗯，
哦，那她当然会有饿的感觉，但是对我妈妈来讲她不觉得饿是多痛苦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是很容易忍耐的事情。哎，像我现在都做168甚至186，我觉得饥饿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感受？哎，饥饿的关系，你会觉得食物更美味，然后我们才不会过度的饮食。
OK，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样子很饿、很不舒服这样子的过程啊，比较少这样的状况。
还是就是不是末期的那一些病人，就说他只是生活品质很不好，瘫痪，可是他可能才50岁，他当然还是会饿，可是他们都坚持得下去，他们都没有抱怨，
就也是要靠一点自己的病人的意志，
要需要意志力啊。所以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有过几个例子，就是说他做到 一段时间以后，他家里人不该在他面前吃鸡腿的，结果他闻到那个鸡腿的味道，他突然就觉得好想吃哦。对，所以我们有两三个案例是，断食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要回头了。他跟我说：“不好意思，我生前告别式都已经办好。”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所有的亲友知道你又有生存的欲望了，都会为你感到高兴。”对，那我说你就把这一段断食当成排毒，然后你也因此可以更体会到食物的美好。他说对，光吃那一口白饭就是天下的美味了。
对，
不过要
注意，就是一个随性自在这样子。
对对对，我就说你随着你自己的感受走嘛，你当初想要走我们尊重你，可你现在又觉得还可以再活了，我们也觉得很好啊，但是复食要注意，就是不能突然恢复一般的饮食，也是要渐进式的，有少慢慢增加。对，
okay， 不然可能就真的会 不舒服、
会很危险。对对，然后身体也会很不舒服。
OK， 就是医师您都就是开车的，比如有些您刚提到乡下的啊，或者说他可能一些困难，您就是自己想办法 到那边去帮忙这样。
大多数的病人我没有去看他，我在早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会尽量去看他们。那现在我们可以视讯，对对对，然后我们平常是用打字沟通，那有需要就是他面临的状况是很紧急，我会直接赶快打电话跟他沟通。对，
医师，因为就是国内也有一些医师啊，就会有一些担忧，对于断食善终的担忧，那主要是讲说可能就是病人的意愿上面的确认啊，那如果没有就是经过病人的同意或他的意志，可能他的意识不清醒或是失智啊等等的，可能会有就是没有办法确认他意志来执行的这个疑虑，那这个您怎么看？您会认为说这个会有法律或伦理上面的疑虑吗？
我是觉得哈，有自主意识的人，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因为他人本来就有权利，宪法保障的权利，我可以拒绝所有的医疗，所以我也可以拒绝所有的饮食，对哈。那没有自主意识的人，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自主意识，为什么还活着？
哦，
他们其实是被没有必要的人维生系统所强留在世，所以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属于末期， 因为我们的默契定义就是说这个人他自然的这个生存不会超过半年，他就是属于默契、嗯、
对，
那这个人假如没有鼻胃管他早就离开了，假如没有那个呼吸器他也早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不是以插着呼吸器或插着鼻胃管的时候来算他还可以活多久。所以有些人会误会说植物人不是末期哦，因为植物人我们继续喂他，他就是可以活几十年，所以他不是末期。可是这个植物人他假如没有这个鼻胃管继续喂他的话，他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会走了，他怎么不是末期？所以我们在判断人是不是末期不能用他带着维生系统来算，要说当他没有维生系统的时候他其实是活不过半年的，那他就是属于末期。那当这个病人是属于末期的时候，他的家属就有权利签署这个安宁缓和条例。那签署安宁缓和条例，我们都是以家属对这个病人的了解、哦、他以前就交代过他不想要这样插管卧床、哦、那有人是很明确的交代，因为他自己照顾过家里插管卧床的，所以家属就可以根据这个病人过去的个性他的价值观就可以替他签署安宁缓和条例，那就可以撤管、嗯、所以我们2000年通过的安宁缓和条例就是在保障这个权利。那、现在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的医院不接受，那我们就只好说请你们带回家、那带回家只要有居家安宁的来他们也会可以帮他签、对对。那我的话我是认为所有的兄弟姐妹互相都签一张文件讲清楚爸爸妈妈受了什么样子的苦，你们都要怎样不舍，你们已经尽过多少心照顾他了，现在全体一致我们都不想要让他受苦，你们都签名都同意了就可以进行
哦，也必家人之间也要同意一下意见。
对，所以 我要求他们是要家人有共识，因为假如他们家人没有共识互相变成反目成仇，或者是后来有一位告其他的病人其他的家属这样子是杀了自己的父母，那这样子不是我想要见到的局面。对
OK。 但在您协助的过程中 有发生被提告的这种状况吗？
目前是没有。对对对、
okay。
但是我又要说这种我先说不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什么提告的事件未不见得是不好，因为假如我们看很多那个欧美的书籍你就知道他们发生过很多这样子的案件，
对，
那这些案件后来就会变成很重要的历史案件，好，
就留下判例这样子。
对，留下一个判例、就是、然后这个判例就是后来大家都可以依循、譬如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他这个太太躺很多年了，先生是不舍了要撤管，可是娘家的父母不答应、结果就打官司，然后最后这个最高法院通过说这个先生了解他那个太太的个性，所以知道他不想要这样活着，所以最后就是可以撤嘛。所以这些人现在在医疗史上都留名
哦、所以您也无惧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万一有出现这个纠纷没有关系，大家都不要害怕，就是要社会要大家一起来沟通，从法界医界民众不同伦理的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违背伦理吗？我这个出发点人道、
对，
我觉得那个人这样躺在那里，好，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他的意识就没有喂他、可是请问我们用鼻胃管喂他有没有得到他的自主同意、没有啊。
对，
那你为什么要双重认定呢？因为你用活着的人你来问100个人，请问将来万一你插管卧床然后又没有意识的时候，你希望撤管还是希望继续插着活越久越好？我们来问100个正常的人请问有几个人会选择我想要插管躺越久越好？
OK， 像刚刚提到的前面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这位医师的这个大往生里面的书啊，提到说这个与其让病人在医院就是接受医疗啊医疗死，不如在家中就是自然的死去，是自然死这样的。但是医界有些人就认为说断食善终是加速死，那这样对您对这个看法怎么看这样子？
对，这个医界就是安宁缓和国世界的安宁缓和协会他们有一个定义，里面有一条叫做不加速也不延迟死亡。对，所以它其实是两面一体两面的，它的意思是生命很珍贵，所以我们不加速我们也不延迟。但是我现在在做的 像我妈妈那样子还没有到生命末期，但是是生活品质很差的、这种的，我承认他们是加速死亡。对、但是这个加速死亡我们刚讲了嘛，就像安乐死一样嘛，是因为他的病没办法治、因为他的痛苦是难以忍受、那至于不延迟死亡，我们其他我在帮忙的个案都是因为医疗过度介入在延迟病人的死亡。所以
我有细分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举的很多的例子，譬如说他末期的医生还是给他又打针又给他灌食、他已经老衰了，吃不下喝不下，被带去医院插管，或者是这个人已经很严重的脑伤，很严重的失智，躺在那里插管卧床，这些人是不是被延迟死亡？所以假如你真的是在乎我们不加速也不延迟死亡，他应该可以体会出来我在做的大部分 89%， 我刚做的 11% 是加速死亡、
对、
但是 89% 是因为医界在延迟死亡，我们要停止用医界去延续这些人的死、让他们的死亡被延长、对，所以我不认为加速死亡有什么错，我反而认为、现在医界一直在延迟病人的死亡，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造成社会问题，家病人跟家属的负担，而且是很不人道的。
对，
你有看过动物被插管躺在那里十年的吗？家里的宠物都是希望它赶快去天上、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的亲人这样插管卧床躺在那里几十年？对，所以我要呼吁不延迟死亡这件事更是大家要重视的。
对，就到了临终就不容易放手了，这样大家的就是家属的、
家属在急性期很容易不放手，
对，
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可是其实我们好好可以做一个统计，到底躺多久以后家属都很想放手，他们不知道哪里有放手的方法、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人是20年来找我，也有人3个月就来找我咯。
哦，最但最短有多少？最短是
最短的，最短的还在才中风，还在住院，没出院，他们就已经来问了。
哦、
对，他就说脑干中风，他已经医生也讲了，永远不会醒过来了。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意识，已经观察2个礼拜，没想到呼吸器拔掉，他会呼吸。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查测鼻胃管，他才会走？医生说不行，测鼻胃管是把他饿死，不人道。测呼吸器让他离开，他们没有觉得不人道。
对，
拔鼻胃管让他没有吃离开，医生会觉得这是饿死、所以这是一个框架，这不是医学的判断，
对，
这是一个文化的框架。
嗯，
那家属当然知道，你只要继续喂，不知道他还会躺多久啊。所以我们就会说，那你们只要全家观念都一致，你们就带回家。因为医生会说要测你自己带回家，
所以医师不敢做，怕担心可能也会怕被告啊，或者什么这样子，还是
只要怕被告是理由的话，已经所有的家属都是求他了，连说这个病人，譬如说是70岁的老先生，他的太太都声泪俱下去求他了，你还要说他是担心被告吗？
对，
不是
担
心
被
告。也可以说他怕有人没有出现，没有在现场。
对，
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区分谁有权利，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所以所有的只有配偶跟直系血亲都签名同意的时候，医生完全不用担心被告。因为其他人告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是没有权利告的。对，
了解。那对，因为那个医师，我们最近有听到有一些失智症的医师就反映啊，说有这个临床的家属就是帮患者断食善终，可是因为患者他可能也没有严重到那个，就是整个没有意识，因为是就是他的等级没有到那么后面这样。那但是患者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不给他吃东西，然后就会很痛苦这样子。那您有遇过这样的案例吗？那大概怎么看？就是
我遇到的一个案例是这个失智症的病人。他自己说太痛苦了，他要把自己饿死、
他自己
可是因为他已经失智了、所以他每饿到三天过第四天他就受不了、他就会要求要吃，
又在吃、
对，那后来那个女儿找到我，那我就教他说，那你如何的去就是说如何去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跟他做说别的事情，安抚他，给他听音乐，他的那个外孙女会跟阿公塞奶、对，那后来他第6天以后他就没有再要求 食物了，所以他后来就成功的断食往生了。可是假如这个病人没有意愿，然后他又失智症的话，他会有求生的本能，所以他会有想饿了就是想要吃。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不适合由家属自己决定不喂他。对，我像这样的家属来跟我讲，我都会说我现在这样你很难帮他进行哦。嘿，对，那我都会说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他能吃的时候就还是喂他，可是当他自己越来越老了不能吃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勉强喂他。另外一个就是当他不能吃很容易呛咳的时候，不要送他去医院插鼻胃管，而是请语言治疗师教他你们如何做适合他吃的食物，如何用安全的方法喂他，他才能够他才能够不会再一直呛咳，因为呛咳怕肺炎麻烦。可是我们很多的经验发现一呛咳就被插鼻胃管的结果，鼻胃管并没有办法预防这个肺炎，所以插了鼻胃管以后会被过度喂食，反而更容易产生很多肠胃道的那个并发症，然后很容易因为喂太多所以就呕吐，然后就会再产生吸入性肺炎。所以呢，目前在国外像失智症、巴金森症、渐冻症这种病人，因为他是逐渐越来越恶化的，
对，
当他恶化到他不能吃的时候，连吞都这个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他其实其他身体机能也都很差，他们不主张让这种严重失能的病人还要插管，所以会认为说给他吃到他能吃的最后一口，不能吃以后就让他自然离开。那在美国我们最近就有本自主断食的这本书出来，它里面就好几个失智症的案例。那因为失智症案例常常是有遗传的，他都见过像我妈妈一样见过家族里面有人失智症后来卧床多年很辛苦，所以他会在一得到失智症他就会交代我将来到什么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们不要喂我。好，那时候在美国他们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team， 有精神科医师伦理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你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时候你就不是你了，你就觉得那个品质你不要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来进行。那大部分人会怕他到退步的时候他会没有毅力没有能力去执行，
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在这个机会之窗还没有关闭之前来进行。可是也有人他觉得我可以再更慢一点，那那时候就算我要求的时候也要想办法让我不要又因为吃了而没有办法完成啊，那个就叫做预立遗嘱的自主断食。 对，就是他以前立的可是到比较晚的时候才来帮旁人来协助他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观念都还没有嘛所以你就突然只因为你听说了你就去不喂他，那这样当然这个在伦理上就说不过去了因为病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
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吃了对所以这样子是不好的
OK， 所以对于这种退化性的这种像因为失智者我们人口也越来越多嘛，就可能他必须要预立遗嘱，或者说他到了他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吃的时候再停这样子。
那就有提到这个病嘱法，病嘱法里面就是一种预立遗嘱嘛。
对。
可是我们的病嘱法的预立遗嘱他譬如失智症，
对，
他是要到这个人是失智的极重度的时候可以不插管。
对。
那可是我们看看国外失智症的病人，或我们现在问那个一般人，万一你失智症你觉得 你到什么时候你就不想活绝对没有人说我要到极重度巴氏量表变成零分的时候我才要走对，所以我们的病嘱法就是有这个问题，
太严格了，
太严格了。植物人他要六个月当然六个月的定义才叫植物人但是六个月以前他就是叫做昏迷的人对，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得出来他没有复原机会了，他可能比脑死只是好一点点而已那我为什么要他昏迷三个月或半年我才来帮他测管？所以家属会要求你确定不会复原我们就想要测，因为插管躺在那里那个病人每天抽痰，家属是病人抽一次痰他哭一次因为他看到病人抽痰很痛苦，病人是痛苦的哭，家属是看到他的家人受苦他也在哭也是心情难过的哭对，所以病嘱法的规定 目前我认为是太严格了。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障碍是病嘱法是家属不能代签。
对，
那我们又只有6万个人签过。
对
对。好，那你好像很好奇为什么才只有6万？
对，为什么真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死亡这件事，每个人都要经历，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那有去签，虽然我说他有很多问题，
对，
但是我还是去签了。我也是劝别人要去签，因为有的时候某些状况他可能是有用到的，
还是用得上
的。对对对对对，我只是说他不是很圆满啊，我们还有可以再改善的空间呐、啊。对，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我们没有去面对死亡。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调查，请问台湾的医生有多少人去签过？医生每天在面对生死，到底有多少医生去签？也没有很多，因为医生可能超过6万人。
对啊，医生好像八还是多少？
对啊，对啊，所以显然非常多医生没有签。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法出来以后再推，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譬如说，我们来讲安宁缓和条例病嘱法，我们来随便找100个医生来问他们：你有听过安宁缓和条例？你有听过病嘱法？你知道里面的内容吗？绝对很多医生不知道，他们很可能听过，可他不是。我不是说在取笑我们这些医生，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我以前也只是知道有这些法，我也没有很熟悉，到现在才完全了解它的真意跟它的，就是它真正的意义，以及它目前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不足。对，我也是因为我现在在帮助他们，我必须要很充分了解，我才那么了解。所以是我们平常好像六法全书也是事关每个人权益嘛，可是我们也很少觉得我们都真的要去把它弄清楚。那当然病嘱法之前要签署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门诊，然后要收费，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有一些人就觉得啊，算了，以后再说这样。嘿，我是很认为在诊所的医生就可以好好帮忙做这件事情了，因为诊所的医生假如他可以做这件事，他自己就会去充分了解，那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跟他聊，就可以让他去签署了。
哦，现在真的他们可以做这个预立医疗咨商，
现在可能某一些诊所有特别去申请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教育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然后所有的不管他是大医院小医院还是诊所医生，当他病人有这个提到的时候，或者是他可以主动跟他们提，就可以签，这样我觉得那个效力才会大。
这个日前那个我看到时代力量党团他们有提出那个安乐死的法案嘛，也看到您有透过那个就是书面表达一些意见啊，想请教医师说，您认为您会把您也本身也会讲是推动安乐死是您的终极目标吗？然后可能还有哪一些待解决的难题这样子？
安乐死哦，其实江胜医师他曾经提到说，用荷兰通过安乐死以后，每年有多少人安乐死死亡来推算，台湾每年其实可能是2000人。所以安乐死我也很希望他能够通过，但是其实他只是对极少数的病人适用。那你真的要善终，不是安乐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哦。
对，
譬如说王晓明的事件就是一个全民错误的观念。王晓明本身安乐死通过也不适用在他身上，
对，
因为他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人。那我们现在无法善终，几十万人躺在那里，几千人插的呼吸器，这些人不需要用到安乐死，安乐死也用不上，
对，
因为他们都没有自主意识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好，安乐死也要，但是要分路合集，就是说安宁缓和条例大家要有共识，怎么去解读它。现在医界的解读我认为是不太正确的，对，我们要有共识，如何去解读，如何去应用它，还有病嘱法也一样，这两个法只要能够好好的去用的话，就可以改善很多很多的善终的状况。
安宁缓和条例现在您认为是医界的解读跟您的解读大概是如何，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是默契的定义啊，
就是、
大家都不一样。很多医生哦，就是病人第二天就要走了，他还说病人不是默契呢。然后家属说爸爸说要回家了啦，因为他就很想回家。医生说哦，他现在那个叫什么生命迹象稳定，哎，还不能带回去。结果没想到这个爸爸第二天就走了。这个兄弟到现在都还觉得很遗憾，没有实现爸爸的愿望。所以医生对末期的判断，一个是医学上本身的不定性很高困难，另外一个是像这种已经没有意识插管的这种人， 我是界定他们绝对是默契，陈秀丹医师也是界定他是默契，但是有些人就会用他带着维生系统还能活超过半年来说他不是默契，这一点绝对要大家一起开会来讨论，让全民都了解。
而且这个我们执行这个好像要一个主治医师跟另外要两位医师同意的，
对，所以他困难很大。
对，所以医师的势能的部分、啊、他医师的观念的改变，
对，要重新、要重新学习。对，
好，那因为善终呢其实无疑是医界啊病人跟家属的共同的目标，那 B 医师提出来的这个都是在台湾推广的断食善终的这个概念啊，其实对，即便就是说其实医界有一些认为说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这个开启对话，然后对于这个善终的议题啊，生命的最后一里路可以如何度过的这些新的想象，其实都是有一些很正向的注意这样子。那也今天也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上啊，那对于这个医疗议题啊生命科学有兴趣的民众啊，其实可以继续锁定我们元气医生的不同的节目这样子。那谢谢医师，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如果喜欢这集内容，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重听本集节目，并阅读精彩报道，也记得订阅我们，留下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